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查经的经文是诗篇第四十四篇啊，诗篇旧约圣经诗篇第四十四篇。好，我们来看诗篇第四十四篇第一节到第三节，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与连长。神啊，你在古时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我们亲耳听见了，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却栽培了我们的列祖；你苦待列邦，却叫我们列祖发达。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也不是靠自己的臂膀得胜，乃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悦他们。好，我们来看哈。首先呢是第一节啊，注意哈，这个括弧里边呢是诗篇四十四篇的一部分，而不是标题啊，可以把括弧去掉。说交给那些做监督的可拉后裔的，注意这里哈，这个训诲诗原文是智慧诗的意思，就是使人能够明白，使人能够有智慧。我们上一次呢在讲四十二章四十三章时给大家重点讲过，这个训诲诗就是智慧诗它的意思啊，可以回去看42篇和43篇的这个讲道啊。然后说哈，说神啊，在我们的耳中已经听见了啊，我们听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列祖曾经给我们讲述过呢你所做的事，在他们的日子，还有在哪，在什么时候，在古时的时候啊。首先我们来看哈，在这里的时候呢，首先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是我们听到了神在古时所做的事情啊，在我们的列祖当中，在他们的日子，在古时所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啊，是源自于旧约圣经。首先呢，摩西五经，然后先知的书信，那诗诗那个约书亚记、诗诗记、撒母耳记、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列王记下，里面记载了神向我们列祖所做的事情，所行的神迹奇事，啊，所以说在今天来说，一个人他进入基督信仰，首先必须从听道而来。在这里你看到哈，首先呢，神在古时所做的事情记载在圣经当中，然后呢，每一个时代的啊，他们的列祖呢会给他们讲这圣经上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我们基督教会的信仰呢，来源于旧约圣经。我们的信仰，我们所持守的信仰是用耳朵听来的，听的是什么？听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整个旧约圣经啊。所以说在今天呢，很多时候当我们要去信耶稣，让我们去了解基督信仰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看新约圣经，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到旧约圣经去看，我们看一看在旧约圣经当中记载了什么，而耶稣的所有的讲论，包括使徒和先知所有的讲论，都是以旧约圣经为根基的啊。所以说诗篇四十四篇在一开始呢，就让我们回归到圣经，尤其是回归到旧约圣经，让我们看看神在古时为我们的列祖做过什么，然后今天我们来看看他，我们的神他能为我们做什么，我们要求他为我们做什么啊。因为神呢，在旧约的以色列还有在今天的教会，他的作为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啊，虽然时代在变，但神的作为是不改变的。第二节啊，说你注意哈，在诗篇四十四篇多次开头都用这个词，你强调你的手使列国呢被赶出去，然后呢把列祖啊像栽树，原文说像栽树一样把它栽种在那里啊，看到吗？赶出列国，栽种以色列人，说你使万民被粉碎，然后呢却使列祖哈，就是以色列人呢得到自由，或者说被释放啊，这是原文的意思。在这里呢就开始讲旧约圣经了，实际上是在讲旧约圣经，就神在古时呢为以色列人赶出迦南的各族，然后把以色列人带进应许之地，并且把他们像栽树一样让他们长久的扎根在那里。而且呢这里也谈到神使列国，神使万民呢在他面前粉碎，为了使他的子民，使他的以色列民能够从掳掠、从压制当中被释放 这就是神在古时所做的事情。啊，你在这里能够想到出埃及记、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以及列王记。在每个时代呢，都有列国起来攻击以色列，起来压制以色列。但是当以色列人回转转向神的时候，神就为他们打碎列国，然后重新释放他们，使他们重新得自由。这就是神在古时不停地向以色列人所做的。在今天呢，神也愿意像我们这样去做啊。第三节是重点，说这一切的事情发生，包括战胜列国得自由啊，无论是出埃及还是进迦南地，还是在这个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上下发生的那些战胜仇敌的事情，都是什么？都不是以色列人靠自己的能力得的。这里说得很清楚，因为他们不是用他们的刀剑赢得的这些土地，然后他们的臂膀也不能使他们，注意这个词，得救。这个词在这里多次出现，就这样指向我们的基督信仰。我们的信神是为了什么？信耶稣是为了得救啊！既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刀剑，也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臂膀，而是因为你的右手和你的臂膀和你脸上的光。然后为什么上帝会这么做呢？因为你悦纳了他们。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呢？上帝在律法当中禁止以色列人去堆积金银，多买马匹，多取妃嫔。因为如果一群人一旦属于神，那么这样属世界的这种手段也好，这种帮助也好，是不能使我们得救的。所以说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后来的时候，在撒母耳记的时候，他们要求立一个王，实际上他们就是采取人的手段来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圣经说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得胜的时候都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原本是奴隶啊，是软弱的，是无能的啊。以色列人能够打胜仇敌，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绝对不是靠着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乃是依靠神，是神的大能使他们在神面前能够得拯救啊。而且呢，你在这里你看哈，首先谈到呢，得救是因为神的大能、神的恩典，然后呢也是借着什么，也是因为你悦纳他们，就是借着你信。在旧约历史上哈，旧约圣经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记载以色列人蒙恩、以色列人得救、以色列人战胜仇敌的历史，然后另外一部分后边会讲是犯罪遭击打的历史。也就是说，信的时候就蒙祝福，不信的时候就遭咒诅啊。也就是说呢，首先你看诗篇四十四篇，必不依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也就是说这里呢有两部分信息，第一个是得救本乎恩，然后也怎么样，也因着信，因为信才能蒙悦纳嘛，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首先呢，得救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并不是靠你任何的善行或你的任何的东西啊。但是你被悦纳，你被接纳，乃是通过什么？通过信。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赏他赏赐寻求他的人啊。后来提到这个，就我们的列祖啊，基甸、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众先知，什么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了外邦的全军。所以说这里一方面往上，这里一方面在强调不靠自己，靠神的恩典，另一方面在强调什么？要有使神悦纳之信心。这就是今天我们基督信仰所强调的非常重要的两点，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赖恩典得救，然后因信在神面前称义。你看这一节经文把这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到第八节。神啊，你是我的王，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我们要靠你推倒我们的敌人，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 使恨我们的人羞愧，我们终日因神夸耀，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细拉啊，注意这一部分啊，四到八节。第四节哈，是这样说的，说你，你看这个在四十四篇当中多次首先强调你，就是你啊，就是那位在旧约的神，你，我的那一位王啊，神啊，说愿你指定给雅各救恩，这个词就是指派、指定、吩咐的意思啊。注意这个词，就指被赋予一个人非常神圣的事情。在这里呢，你会发现，其实诗篇四十四篇表面在讲啊，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同仇敌打仗，然后得胜，实际上是在讲什么？救恩和得救的事情。里边这一篇会多次讲到得救、救恩啊，说那位王啊，求你能够吩咐，求你能够赐给雅各什么救恩啊？注意这个词救恩哈，在这里，在这一节第四节就开始谈到我们基督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也是我们跟犹太教、伊斯兰教跟世界上一切的那种行为称义的宗教呢所分开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基督信仰它非常强调上帝的什么救恩，也要注意这个词哈。叫耶稣亚啊，就是那个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稣的意思，这个词就是耶稣啊。有的那个犹太人他反驳，他说旧约圣经没有一个地方提到耶稣，那是胡说八道，因为你可能找你找不到这个耶稣这个词，但是你找这个救恩这个词在旧约是非常多，这个词就是耶稣的意思，耶和华拯救，就是约书亚的意思。诗篇四十九篇十八节，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啊。约拿书二章九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在这里呢，提到那位王，那位以色列的王，他所赐给雅各以及雅各后裔的是他的救恩。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也说过啊，他要伟大，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这位神呢，他既是雅各家的王，他也是雅各家的救恩啊，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五节啊，注意看第五节，看一下这个读经。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啊，我们来看。大家注意哈，这个词在原文非常有意思，指的是一个牛啊用脚啊去把人给顶死。你看这个出来这个摩西律法里边说啊，这个如果一个牛把人给处死，就把人顶死的意思啊，就是说呢，通过你的恩典，借着你的大能，我们要像牛一样用这个脚把仇敌怎么样都给顶死，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到这个单里书里边的预言说那个公山羊用脚抵触啊，然后谁都不能挡住，就这个意思。然后呢，说我们靠着你的名要践踏那些起来攻击我们的啊那些仇敌或者那些人啊。在这里往上看看，第一呢，还是不靠自己，靠着神才能把仇敌都顶倒，像牛一样。然后呢，只有靠着主的名才能践踏那些起来攻击我们的，在过去是，在今天也是这样。他的名是谁呢？他的名就是耶稣啊。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教会在世界上不能依靠任何的事情，教会只有靠基督的名才能得胜。在今天很多人呢，他把自己的人生的指望寄托在这个世界的政治局势啊，很多人呢指望能够选上一个基督徒总统，然后呢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好过一些，或者通过选出一位啊他认为啊能够对基督教有好感的这样的掌权者呢，使教会在世界上能够稍微场面一点。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唯一能依靠的是谁啊？就是我们的主，只有他的名能救我们，无论在任何的时代啊，在任何时代靠人的结果就是死得非常凄惨啊。第六节，注意第六节哈，说 为什么他倚靠神的名呢？因为我绝不倚靠我的弓，我的刀剑也不能使我得救啊。第三节说了，既不靠自己的刀剑，也不靠自己的臂膀，因为帮不住我们。在这里说什么呢？我绝不倚靠我自己的弓，我的刀剑也不能使我怎么样得救。注意哈，这四十四篇反复提到得救，其实四十四篇跟我们基督信仰是完全一致的，救恩得救，救恩得救啊，恩典。也就是说，列祖得救不是靠刀剑，那么今天我们得救也不是靠刀剑啊，当然我们也没刀剑可靠了啊，我们只有依靠神。所以说你看整个四十四篇哈，他频繁的使用啊，这个不能让我们得救啊，那个不能让我们得救，我们靠什么才能得救啊，我们神的救恩。也就是说实际上诗篇四十四篇在讲基督信仰的根本，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我们信耶稣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得救。我们信耶稣是为了得救，更准确来说是为了永远的得救啊。第七节，因为你使我们从我们的仇敌得救，并使那些恨我们的怎么样羞愧。在这里还是讲得救，神把我们从魔鬼从世界的网络当中救出来，就像在旧约他拯救以色列人一样。然后呢，最终的时候当他审判一切的时候，那些信他的得救，不信的仇恨教会的怎么样彻底蒙羞，永远的蒙羞。所以说在这里无论强调就是说我们得救还是说仇敌蒙羞，都在讲一个事情，基督再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信他的人将会永远得救，然后所有恨他的人就会永远蒙羞。所以说你看这个诗篇三十一篇啊，第一节还有诗篇三十一篇十七节都在讲耶和华我投告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耶和华啊，求你叫我不致羞愧，因为我曾呼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就让恶人下地狱。还有诗篇三十五篇第四节，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也就是说这里讲到上帝的拯救，也讲到最终神的审判啊，神的审判。第八节啊，注意第八节哈，说我们呢因神而夸口，在所有的日子，并且我们要永远称谢你的名。后边有一个后缀叫什么？希腊啊，希腊。注意这一节，这一节是一个转折点，在这里的时候啊，其实呢，作者实际上在第一节和第八节讲到神在列祖身上所行的奇事，讲到列祖给我们讲的神的事情，实际上他在讲旧约圣经，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列王记上下啊，他主要在讲什么？甚至在讲正面的事情，主要在讲以色列人在神那里得悦纳的时候，神帮助他们的时候啊，那时候呢他们因神而夸口，终日因神而夸口，并且那时候他们愿意从心底里边发自内心的愿意永远去称谢神的名。这里后边有一个希腊，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呢，是完全将荣耀归给神。第一，以色列人得救完全出于神的大能，而且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也将荣耀归给神，并且指着神夸口。就像更多前书呢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所说的，神拣选的这些以色列人是世上什么愚拙的软弱的，为了让有智慧的羞愧，为了让强壮的羞愧，神拣选的是世上卑贱的被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了废掉那有的，是有血气的一个不能自夸。所以说如果要夸口，当指着谁夸口？当指着主去夸口啊。今天一切的基督徒，一切的得胜啊，无论是牧师讲道，还是会众传福音，还是我们聚会得蒙神的保守，还是胜过这个世界，都应该指着神夸口，因为这一切都是神赐的。然后大家需要注意，在这一节最后第八节最后有一个希腊，这个呢你可以看作是一个一篇音乐里边这个高音休止符，到这里咚，好日子结束了，知道吧哈？ 这好事都结束了啊。第一节到第八节讲的都是好的事情，以色列人蒙悦纳蒙恩得救的事情，然后第八节最后崩到了最高潮停止，接下来呢将转向另外一种曲调，你不用你想你就知道，忧伤的、悲哀的、绝望的曲调，因为接下来都是在讲负面的事情啊。然后另外一层面呢，这第一节和第八节呢，你要去看申命记第二十八章，列祖以色列人得救蒙悦纳，首先是上帝的恩典没有问题，但另外一方面也借着信，他们也在主里面遵守了神的命令和指示，就像申命记二十八章所说的，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遵行他一切的命令，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他必使你们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神在每一个时代对于那些尊重他真理的人，上帝让他们在万国居上不居下啊。而且申命记二十八章呢，不但包括了祝福的信息，也包括了什么咒诅的信息。然后你看申命记二十八章第七节啊，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是吧。然后申命记二十八章第九节，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启示立你做自己的圣民，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还有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三节，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所以说我们看到旧约历史上以色列人蒙福的那段日子的时候，真的就像申命记所说的，跟仇敌作战啊，一条路来攻击仇敌，一条路攻击他，然后从七条路逃跑，万民都惧怕他啊。这就是遵守上帝的命令，这就是有信心的时候上帝对他们的悦纳和赐福。接下来呢，从第九章往后呢，就是做一个对比啊。我们看不第九章，第九节，我们看诗篇四十四篇九到十一节，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后退，那恨我们的任意抢夺，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使我们分散在列邦中。注意哈，分散在列邦中，你看到这个分散列邦中你就明白了，最后南国犹大灭亡了，北国最后灭亡被掳，最后南国犹大灭亡被掳啊，这都是在讲以色列人的历史。你看第九节哈，第九节前面有一个 UP 这个连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但在这之后你就弃绝了我们，你使我们被羞辱。注意这里哈，这里都是神在主动做事情，说你弃绝我们，你使我们被羞辱，然后呢你不跟我们的军兵一起出去作战，我们作战的时候，我们跟仇敌作战的时候，你不跟我们同在啊。弟兄姊妹，你去看一下诗篇四十四篇，那以色列人蒙悦纳得胜仇敌的那个部分，以及后边遭灾的部分，哪一部分更长？那明显是后边部分更长。所以说这诗篇四十四篇呢，你也能看到在旧约圣经当中这个比例，也就是说在旧约的历史上，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的祖宗哈，依靠神的恩典大大得胜，遵守神命令的那些日子其实是少的。所以说你看了啊，诗篇四十四篇第一节到第八节，那蒙福的日子到第八节就细拉就结束了，然后接下来都是苦难的日子。而旧约的历史我讲过啊，在今天来说实际上你可以看作我们的教会史，因为以色列人，旧约的以色列人那是我们的祖宗，我们是被因信被嫁接的这个树上。所以说今天也是这样，无论是旧约的以色列人还今天的基督徒，教会在世界上依靠神大大得胜的日子是少的，宗教改革贯彻真理的日子是少的，而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犯罪，然后因犯罪被击打。今天呢更不用说，今天已经烂到没法再烂。然后你注意哈，这个神呀，你丢弃我了，不跟我们的军兵同去， 同样出现在诗篇六十篇和诗篇一百零八篇，大卫说过：“神呀，你不是丢弃了我们？神呀，你不和我们君民同去？”在这里呢，神的仆人呢，或者神的子民呢，感觉到被上帝丢弃的痛苦，感觉到神没有同在的痛苦啊。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教会，一旦失去了神的同在，不要说话，那么在世界上你就完了啊。所以说，可拉的后裔呢，在这个第九节开始呢，仍然在讲旧约的历史，啊，这同样是神在历史上所做的事情。在这里的时候，从第九节开始呢，他开始谈到神开始抛弃以色列人，以至于在以色列人与仇敌征战的时候，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所以说，你能够看到摩西五经到后边的士师记，啊，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当中，那些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为什么会失败呢？很简单，啊，虽然是神抛弃，但是神抛弃一群人是有原因的，因为你不听他的话。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以下周族都必追上你，临到你身上。”后边的去看啊。我看第十节，说你使我们从那个仇敌面前然后转个身去往后跑，然后那些恨我们的就随着自己的意思为自己啊去任意的掳掠我们。在这里看到祝福和咒诅截然的不同。神如何从前使那些信他的以色列人得胜，在末后的时候也照样使那些违背他的、背叛他的以色列人呢，被交在仇敌手中杀戮、羞辱、掳掠啊。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五节往后看：“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啊，你必在天下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这些话是真的啊。申命记二十八章四十五节往后这样说的啊：“一切的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啊。”然后提到呢，你必在饥饿、干渴、赤露、缺乏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啊，他必把铁轭加在你颈项，直到你彻底灭绝。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一带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这民的言语你们不懂得，这民的面貌凶貌面貌凶恶，不顾惜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的。然后说他们要吃你所有的，直到你彻底灭亡，然后把你困在你城里，把你的城基攻塌。这不就是后来北国就是亚述攻破北国以色列，北国灭亡。到后来的时候，南国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破，南国灭亡，然后以色列人被掳啊。申命记三十三，申命记二十八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你土产和你劳碌得来的，必被你不认识的国民吃尽。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甚至你眼睛所看见的，必致疯狂。”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基督教在世界上的光景啊！一直被打呀，一直被欺负，被一些渣渣们打得满世界跑。本来指望选上一位啊，自己所看中的总统，结果被人家轻易的打败啊，然后所有的产业、所有的家业都被人像蝗虫一样吃得很干净。今天的基督徒看到这些光景，难道没有什么感觉吗？十一姐这样说的：“说你把我们交出来了，你交出我们。”前面说你使我们得胜，你使我们得救，这里是什么？你使我们交出来，如同可以吃的羊啊，可以做食物的羊，并且把我们分散在列国。 这里就是被掳外邦了。申命记二十八章六十四节往后哈，耶和华必使你分散在万民中，啊，然后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所以说，当犯罪的时候，神的民呢被神交在外邦的仇敌手中，任意的掳掠杀戮啊，照着律法对犯罪之人的咒诅来惩罚他。所以说，当我在今天看这些视频，我又回头看《申命记》的经文的时候，我想到以前，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我的家的这种光景。那时候呢，被人欺负，被人欺凌，然后呢，让人欺骗。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遵守神的真理，当然也不明白神的真理，啊，一方是不明白，更多时候也是不遵守。所以说在那时候呢，就过着这种昼夜恐惧、性命悬悬无定、自料性命难保的日子，啊，没有一天是平安的。没有一天是安息的，总是有仇敌来吃我们，来欺辱我们，来凌辱我们，直到我们真正认识真理的时候，直到我们开始回归真理，遵守真理的时候，这些咒诅才逐渐的撤去啊。所以说呢，看摩西律法呢，在主里面呢，真的是能让你去反省。所以呢，一到八节呢，可拉的后裔呢再给我们讲旧约圣经，同样呢从第九节往后也是在讲旧约圣经，只不过是在讲负面的事情啊。我们看十二节到十四节，你卖了你的子民也不赚利，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注意十二节哈，十二节是这样说的啊，原文说，你用不值钱的价格卖了你的命。然后呢，你这说的很清楚。首先呢，以色列人被外邦人羞辱是怎么回事？是神把他们卖了，啊，这个让人不能接受哈，但这是实话，神把他们卖了，然后卖的非常的贱，啊，然后呢，那个价钱有多便宜呢？没有让神得到任何的利润。我们注意这里哈，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啊，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和很多的牧师和教会，他有个特点，他在世界上老是被人欺负，老是被人打啊，老是被掌权者虐待，他还觉得是自己为义受逼迫。其实很多时候你看到教会里边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啊，那些错误的教义啊，那些混乱的教会生活啊，那些淫乱的会众，还有那些在教会里面贩卖牛羊鸽子那些畜类，然后外邦人逼迫他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我们是为主受逼迫，快我们带走吧啊！求主咒诅这些恶人。”这些人就从来没想到一点，会不会是上帝把我们卖了？他不会去想到，他们很多人不会去往这方面去想，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好人，他们觉得只要被喝茶，只要被逼迫，都是为义受逼迫，啊！但实际上不是的。今天有很多人哈，他没有从圣经当中去认识自己的罪，他反而因自己的情怀被自己感动了，啊！无论是这几年的这个香港运动，还是2020年的大洋彼岸那场大选。这两年我看过很多基督徒发着病，他们看这些打着基督教旗号的这种情怀和运动，超过他们应该持守的聚会生活，以至于当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往前行的时候，把自己的一切的赌注，无论是牧师还是会长，都压在这上面的时候，最终栽了个头破血流，还是不肯承认自己错了，还是不肯承认自己败了，还是不肯说因为这个事情赶紧悔改转向教会生活。 在那里继续自我安慰自己，其实已经赢了，还有大招别人没放了啊，说2024年，然后还有重新来过，做梦去吧。所以说弟兄们，这里呢在教导我们得救和尤其是认罪的一种智慧，就是在苦难当中，在仇敌的这种击打当中，你要认识到自己在真理上的失败，以及整个教会对神在真理上的那种得罪。因为提到，因为这里这个作者他说，神把他的民卖了，他不是毫无根据的。他所引用的是《申命记》32章，我们看《申命记》32章28节到30节，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思想他们的结局啊，明白什么事，明白自己为什么受苦啊。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怎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想一想，整个世界的基督教，整个世界各种宗派，各种的教会，为什么在这几十年当中，在这一个世纪当中啊，能够为什么这么惨？之前还到处宣扬有很多啥基督教国家啊，而且确实有人讲过，那到处是教堂。然后呢，哎呀，说这个，无论是那个香港运动啊，还是说这个大洋彼岸那个大选，实际上都是打着基督教旗号去做的。但是我们发现最终的结局都很惨。为什么？你要想过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他打着主的旗号，他发起一场运动，那么结局有两个，赢了说明什么呢？赢了说明是做对了。如果输了并且输得很惨，那只有一种情况，就是神把你给卖了，卖给仇敌。为什么神会把你卖给仇敌呢？是因为你在信仰上出问题了。所以说你看今天我们呢在过去两年看那个香港运动，当然我们绝对不会站在那个那些流人血的掌权者那边的，这个流人血的罪是可恶的，弟兄姊妹呢不要去站流，不要去给这个流人血的罪孽去洗地。但是另外一点你要注意一点，为什么这些打着基督旗号发起的运动最终死这么多人，而且对仇敌毫无伤害？说难听的，最终就是给人送人头啊，这么多人都死了，有很多是基督徒，很多人把自己的所有的家当、所有的情怀、所有的指望都投入到这种运动当中，但是最终呢他们输得很惨。神让我们从这里学到智慧，从可拉后裔的这个训诲师，就是智慧师当中学会得救认罪的智慧，就是当你遭遇这些苦难的时候，当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败了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是不是你这个基督徒，你这个教会，你的信仰出了问题，你没有按照上帝的命令去守住你的教会生活。所以说这些打着主名起来的这些运动最终是一败涂地。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这里用了一个非常让人不能接受的事情，就是神卖了他自己的子民，然后卖的一文不值。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神对于那些不守真理然后又骄傲又自义的人，神就把他交给那个时代最邪恶的那些卑鄙的人手中，任凭这些人被杀戮、被强奸、被虐待、被玩弄。然后呢，这些仇敌，这些今天把基督教、把基督徒踩在脚底下这些仇敌，你看上去他连个人样都没有啊！你就是说，有的人想起恨得直直的，说这些是人吗？这都是些畜生，但就是这些畜生，他能把教会、能把很多基督徒踩在脚底下。 其实我想回想起我自己，我自己的家庭，包括我呢，在信仰没有回归真理之前呢，所受的那些苦难，以及我家庭当中的苦难，包括我自己的那至亲的苦难。很多时候我们想想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惨，我们确实信耶稣，我们也聚会，在过去的很多日子，但是神却把我们交在那些非常卑鄙的人手中，我们受尽了屈辱，受尽了凌辱，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们在信仰上偏离了他的道路。当一个基督徒，当一间教会，当一个牧师所牧养的这个教会在真理上发生偏离啊，偏离正道的时候，申命记的这些咒诅一定会临到。因为自从你信主，自从你打着基督的名开始聚会那天起，我们跟神之间实际上就已经有了关系。当你顺服的时候，当你信的时候，你是蒙福的，但当你悖逆的时候，你的下场会像旧约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惨啊。十三节，注意哈，你将我们放在，就是邻舍的这个词，原来是邻舍哈，邻舍的羞辱之中，就是以色列周围那些国家啊。今天来说呢，如果教会呢背叛真理，我们周围的人就是他用来羞，就是他用来惩罚我们的工具啊。然后呢说我们呢被我们四围的人啊去讥笑，去讽刺啊，成了笑话。十四节说，你使我们成为列国的笑柄啊，这个原文是箴言的意思啊，在万民中摇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叫箴言呢？就是说上帝让以色列人在外邦人当中已经成了一个笑话，就外邦人吃完饭喝完茶之后没地方找了，就谈谈这个以色列人怎么这么惨啊，到处被人羞辱，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你看到哈，当我们看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应当在主面前有悔改的智慧。因为你看到这些话说的多么的形象，多么的干脆，又多么的真实。申命记二十八章三十七节，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这里呢还是在讲历史，这在讲以色列国最终灭亡了，以色列人被掳到万国，在万国当中被凌辱、被讥笑，成了万国当中的笑话。这应验了律法当中的咒诅。实际上弟兄姊妹，今天基督教在世界上已经成了笑话，有很多的基督徒在不停的谄媚外邦人，但外邦人轻轻一笑，他觉得你们这群人真可笑啊。我们来看十五节到十八节，那我上一节，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这都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忘记你，也没有违背你的约，我们的心没有后退，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道路。注意，这是一部分啊。十五节往后是一部分啊。我们看十五节哈，十五节说，所有的日子，全部的日子，我的羞辱在我面前，我脸上的羞愧将我就遮盖起来。来看啊，我们需要注意哈，就是从第九节到十四节在讲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被掳受苦的历史，然后十五节往后呢是另外一段，虽然都在讲受苦，但是我跟大家说这里是有个分界点的，从十五节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哈？你看这个十三十四节这么说的，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使众民向我们摇头。这不是在讲以色列人被掳的外邦吗？就是在讲以色列历史。 但是从十五节开始有所不同，因为从十五节开始，以色列人犯罪所以色列人的羞辱变成了什么？我的羞辱。这里突然从历史转到个人身上，从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遭受羞辱的那历史，转到了这个作者他自己身上。啊，我们来看哈，十五节哈，十五节。好，停，看一下读经。我给大家讲一下这里不同。十五节，都因那辱骂诽谤人的声音，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我们注意这里哈，这是十六节的这个和本，但是这个原文是这样说的哈，说为什么有人会羞辱我，有人会这个作者说他感到羞辱，他感到终日被人凌辱。原文是这样的，因为亵渎者和他们所发出的亵渎。注意哈，我想问一下，亵渎是指谁呢？倒是你骂人不能称作亵渎。这十六节原文主要指对神的亵渎，亵渎神的人。他们是谁啊？他们是仇敌。又因为我们呢被摆在仇敌面前，仇敌要复仇。这仇敌是向谁复仇啊？这仇敌明显是向上帝复仇。注意哈，十五节开始就变了一种语气啊，我来看。而且呢你会发现哈，从十五节开始，这里同样讲到受苦受难，但是跟之前啊第九节到十四节是不一样的。九节到十四节主要讲以色列人因为犯罪被掳到外邦被击打，但是你看十五节往后他说的很清楚，我没有犯罪。注意到哈，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与前面不同，这里强调的不是那些被掳的外邦的他因为犯罪而受击打的以色列人的受的羞辱和苦难，而是指的是这里的作者。而且这里强调的很清楚，他说我受苦不是因为犯罪，而是因为神的仇敌，那些亵渎神的人，他们是向神复仇，所以他把这个仇恨转到我身上。就像诗篇六十九篇所说的，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罗马书十五章三节，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也就是说从十五节开始，作者从讲述历史，讲述旧约圣经，就讲以色列人因为犯罪被掳的外邦的那段经文，那段过程逐渐变成什么，突然转变成什么，讲他自己的经历。说他讲的是什么，就是说那些辱骂神的，那些亵渎神的，他们把所有的仇恨发泄在他这位神的仆人身上。这你就明白了。也就是说这里呢作者实际上在说啊，他是被连累的。以色列人被掳的外邦是因为犯罪被抛在万国当中，那是因为他们所当受的罪，但是你往后看，后边作者说得很清楚，我没有犯罪，我没有违背约定，但是这些辱骂这些刑罚铺天盖地的全到了我身上。也就是说在律法当中，选民因为犯罪而遭致的咒诅，所遭致的仇敌的辱骂都归到了这位我这位义人的身上。也就是说，而且呢这里还说我的苦难是因为那些神的仇敌，那些亵渎神的人因为仇恨神的缘故终日加在我身上。所以说这里明显往后可以看的话，从十五节开始再讲义人受苦啊，九到十四节呢再讲为罪受苦，而十五节往后讲的是无罪的义人为别人的罪受到了苦啊。所以这里是跟基督有关系的。十七节说这一切呢都临到了我身上，可是我从来没有忘记你的约。注意啊，这里原文都是说都是那种从来没有，我也从来没有在你的约上去行任何的诡诈。注意这个词哈，第一呢没有忘记上帝的律法，没有忘记上帝的约，然后另外一方面在遵行上帝的律法的时候不是凭着诡诈去行的，而是完全的诚心诚意去，不像那个文士法利赛人啊，然后献芥末献这个什么十分之一，然后整天假装属灵，这里可是真真实实的去敬畏神啊。实际上从十七节往后呢， 作者在表达什么想法？他实际上在说，我不应该这样终日的被仇敌谩骂，因为我既没有忘记神，我也没被神的约，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痛苦？这实际上说出了谁的话？说出了基督的心里话，因为基督也这样是无罪受苦。十八节，我们绝不使自己的心往后退，我们的脚步也从来没有从你的道路上偏离。作者说他从来没有退后过，从来没有失去对神的信靠，他自己的脚步，他的信仰从来没有离开过正道。他说这一切都不应该临到他。你在这你能够体会到基督所受的苦啊。然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用死荫遮蔽我们。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或向别神举手，神岂不鉴察这事吗？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十九节往后面来看，十九节往后呢，这个苦难更到达一个极致，而且使得这个作者的更痛苦。十九节说，我你看前面说我既没有违背律法，也没有违背神，我也没有失去对你的信靠，我原本不该受这样的苦，但是我的苦难却没有说仅仅就是说凌辱啊欺辱就完事了，说你却在野狗之处将我们压碎，并且你用死亡的阴影遮蔽了我们。痛苦没有结束，痛苦到达一个极致。就是作者这位艺人，他悲痛地感觉到神对他的这种神让他这种苦难还没有结束，神甚至把他丢到野狗之地啊，然后压伤他，并且让死亡遮盖了他，他感到死亡的恐惧和痛苦，他感到是神把他压伤的，而不是因为自己的罪被压伤的，而且他感到这些苦难这些凌辱是神加给他。你看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到六节，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苦难，常经忧虑啊，被羞辱哈，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哪知他为我们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这实际上都是指向基督的。也就是说，神让可拉的后裔在写诗篇四十四篇的时候所经历的，就是基督所承受的痛苦，没有犯罪，没有作孽，一直在持守真理，但是却为别人的罪恶在受苦，而且受苦到一个程度，要被抛弃在野狗之地，要承受死亡的苦难。所以说你明显感觉到当作者到这一句的时候，他感到他的死亡近了。他说他没有违背神的命令，但是神却让他死在这里。一个没有犯罪的艺人要悲惨的死在城外，那一刻他体会了基督的受苦啊。二十节，如果我们忘了我们神的名字啊，并且呢我们向外邦的神张开我们的手，就是敬拜假神的意思。二十节说，神难道不会鉴察这事吗？因为他知道人心里的隐秘。而且在这里呢，作者非常恳切的他说，神可以查看这些，神知道我内心是真诚的，神知道我内心里面没有这些罪孽。有谁敢在神面前这样宣告呢？弟兄姊妹，这是基督的祈祷，这些话不是出自于他自己，神让他经历这些，这些话是神放在他心里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啊，在旧约当中，所有没有犯罪这些无罪受苦的义人，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也好，死亡也好，患难也好，包括他们在苦难当中那种绝望向神的呼喊，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这是整个圣经的中心。二十二节说，前面说我虽然没有犯罪没有作孽，说然而啊，为你的缘故我们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羔羊。弟兄姊妹，这句话是绝望的，一个义人，一个完全的义人，在向上帝呼喊之后没有得到回应，他不是为自己的罪被杀的，他 他们是为你的缘故被杀的。这里跟前面第九节到十四节以色列人犯罪 被分散的外邦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讲的是一位义人或者一群义人无罪受苦的经历，实际上是在讲耶稣的经历啊，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不是为我们自己犯罪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同什么将宰的羔羊。诗篇六十九篇和罗马书十五章三节都说，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在这一刻呢，他体会了基督的苦难，以及基督为神所做的事情所受的凌辱。为什么基督要这样受苦？因为神要通过基督受苦死在十字架上来做成救恩。而且你会看到这个如同被宰的羔羊，这里也是在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七到九节，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啊，他的口中未行强暴，他的虽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但是他却像他是一位义人，但是却像一位罪人一样悲惨的死去，这都是指向基督的。好，我们来看二十三到二十六节，主啊，求你睡醒，为何尽睡呢？求你醒起，不要永远丢弃我们。你为何掩面，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求你起来帮助我们，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好，我们来看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啊，这最后几节，二十三节，二十三节是这样说的，一种强烈的呼求啊，说求你起来，这个起是什么意思？就是奋起的意思，就是像战士一样奋起的意思。说你为何睡着了呢？我们的主，愿你醒过来，不要永远抛弃我们啊，都是强烈的呼求，在绝望中的呼求。有一个译本是这样说的，说振作起来，主啊，你为什么睡觉呢？醒醒吧，不要永远抛弃我们啊！翻译的也比较形象啊，就是人有时候这个艺人逼急了，他就说主，你是不是睡着了？你赶快醒过来吧，就这意思。这是在急难之时的呼求啊。让我们看这句哈，从四十四篇第九节开始呢，到这里，四十四篇第九节说。你如今抛弃了我们，使我们受辱，不和我们君民同寝。到这里的时候讲什么？主啊，求你起来，不要永远抛弃我们。实际上在这里呢，这个作者呢是在祈求神不要对他的民永远怀怒，祈求神呢把他的民从万国、从万邦这种被掳、被羞辱的状态当中呢，能够拯救出来，让他们重回应许之地。这里表达是这样的祈祷。所以说这里反复说要到永远吗？要到永远吗？我们看诗篇十三篇第一节啊，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其实弟兄们，这里也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祈祷，说主啊，你睡着了吗？主啊，你为什么不理我？为什么不听我哀哼的声音？你要永远丢弃我？二十四节，你为何要遮掩你的面，忘记我们的苦难和我们所受的欺压。二十五节，当我们的性命，注意哈，下到尘土当中，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这二十五节指的就是死亡的意思，下到尘土，下到阴间，然后肚皮贴住尘土。首先呢，这里仍然在指耶稣，因为在十字架上，天父上帝掩面不看他儿子的苦难。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体会到了基督的痛苦和绝望，因为神任凭他的儿子死在了十字架上，并没有把他从十字架上救下来。啊，基督呢，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做成了救恩。这里都是指向基督的。然后我们看二十六节，求你起来做我们的帮助。愿你怎么样赎买回我们，赎回来哈，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慈爱。这里也是强烈的祈求。首先我们来看哈， 这里首先祈求神啊，能够像古时一样，像开头啊列祖的事情啊，神在古时做的事情一样，神为他的列祖那时候征战拯救他们一样，希望神能够起来重新拯救他的民，使他的民重新在他的慈爱和恩典当中。而且这里注意这个词哈，说愿你能够把我们赎买回来，这个词是救赎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和合本这边，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我们来看这个和合本译作救赎，原文是赎回的意思，就是申命记说的头生的儿子要赎回啊，打车那个驴要打车进行要赎回，就是救赎的意思，买赎回来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的重点哈，表面在讲打仗得胜，其实是在讲什么，求上帝把我们救赎回去，让我们得到上帝在基督里的救恩，使我们能够脱离罪孽魔鬼死亡仇敌，让我们能够灵魂得救进入神的国。这里的重点就是教会今天信仰的中心，罪得赦免，得到救赎，得到永生。而且呢弟兄姊妹，最后这几节，最后这几节实际上你看哈，诗篇44:22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羔羊，这个首先指向基督没有错。但是呢你看罗马书8:35-39的时候呢，也引用过这件经文，提到临到基督徒身上的什么逼迫、苦难、赤身露体、危险、饥饿和刀剑。但是保罗说只要在主里，这一切的危险也好、生死也好、苦难也好，不能使我们跟主的爱隔绝。也要说这最后几节呢，首先在指基督，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教会和那些真正的基督徒会为主的名在世上经历患难和逼迫。注意哈，不是为自己的罪哈，一定要分清楚啊，这个为义受逼迫和为罪受刑罚是不一样。在今天有很多的教会他不是为义受逼迫，因为他的教训、他的讲道也好，他的那种信仰有很大的问题，他教会里有很多淫乱的罪恶和贩卖牛羊鸽子的罪恶都没有除去。所以说我们首先要反省我们为何而受逼迫，如果没有犯罪受逼迫呢，那应当有信心甘心接受甘心喜乐啊。而且呢最坏的结果呢，就是说教会会为信仰走向殉道，就是这所说的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所有的逼迫甚至这些殉道都是那些真正的教会所经历的。所以说跟随基督走进教会进入基督信仰，它不是一个岁月静好的事情，更不可能说借着基督信仰在世上得好处，那都是魔鬼，那是假基督徒，那假牧师才会这么讲。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教会是为义受逼迫的教会。但是呢我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求神起来，求神像古时像我们列祖那个时候一样起来，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仇敌，脱离罪恶、死亡和魔鬼的权势。愿神帮助我们，愿神呢在古时如何帮助我们的列祖，在今天呢也求他在这个时代帮助我们，拯救我们，使整个世界知道我们是属他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看顾我们，怜悯我们，求主祝福我们，引领我们，使我们信仰行在主的道中，不偏左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